一般的居士是很难有判断能力的啊。所以一般我们介绍你去看印光法师文钞、净土石要、龙树净土文，看这些啊，能够确定是确定正确无疑的书。要么你又碰到一个木林生的书，或者碰到一本什么削平石的书什么的，那你怎么办？先入为主还很难办啊。好，这要听闻正法，佛言主语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界定净土五经圣言量和中国净土宗祖师的著作，这就是正法的标准啊。不毁僧尼啊，不毁僧尼就是对比丘比丘尼，你不要去诽谤他啊，即便他可能行为上不一定是很高尚啊，因为这个末法时候出家人他也是啊龙蛇混杂的啊，但是你要看主流，你要看好样子。对那些即便不大好的比丘比丘尼，你也不要去到处宣说他的不好的行为啊。这个罗罗受菩萨戒都有这一条，不说世中过节啊。这个千万注意啊。稀释杂善啊，就是对一个敬业行人，这点你要仔细世间上的那些杂善。这个杂善啊，就是你做这些世间上也是可能是属于善行咯啊，但是它可能是停留在世间的人天福报的范围，不是一个处世间的无为的之道。对这些都应该要啊那个放下一些啊，不要说一天到晚就做这个世间上的慈善呐、啊、或者什么啊这方面的事情，就是成了他整个的内容啊。当然这个要求是很高，这对于敬业行人来说有一个知见啊。这知见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生最重大的问题是要解决生死轮回的问题。你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你在世间上做这个善事那个善事，最终这个轮回问题不能解决，你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些杂善以后都成为你第三世堕落的因。三世愿嘛啊，你这个佛经包括祖师都在谈这个问题。你今生啊，你持戒哦，持戒是得人天福报之因哦啊，来做很多善行，但是你的信愿持名没有不坚固，跟阿弥陀佛愿力没有感应道交，那你今生的这些持点善修点行，下辈子就能感到大富贵处啊，得大福报啊。那大福报呢，由于他缺少智慧，往往在富贵当中就会造孽啊，造孽之后第三世就会下地狱。所以做这世间杂善的人啊，信愿村民没有真正解决的人，那这第三世下地狱，这叫三世愿。所以看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加以警觉。那加警觉，那么你看彻悟大师啊、在彻悟禅师语录里面，他有段开示，就是人最可珍重的是精神啊，人最可爱惜的是什么呢？是光阴啊。这光阴就是我们一生的这样的命光啊，这个精神就是我们精气神，这就等于我们这一生生命的资本。但我这个资本投资在哪个项目上，得到什么回报，这就像企业家这样的，你选择一个项目你得要有眼光啊。那对修行人也是这样，你有限的精神和光阴投在哪方面啊。彻悟大师有一个句子，有两句话非常让人感到震撼的啊，事出世间思维变啊，不念弥陀更念谁。 世间的善法、处世间的修行都完全思维变了，最后才得出一个结论：不念阿弥陀佛还念谁呢？念阿弥陀佛至高，念阿弥陀佛至善，念阿弥陀佛最有价值。所以一切的精气神、一切的光阴都要凝聚在念念支持弥陀名号上。他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好，并且进一步比较，倘若你把这个阿弥陀佛名号放在一边，你去修三乘的圣行，修声闻缘觉全教菩萨的这个修行内容，可以不可以呢？啊，它也是佛法，但是跟净土的圆顿的持名往生一法来比较，你修三乘的圣行也叫浪用精神。你的投资项目还是没有选得很好啊，浪用精神啊，比喻成就像你是一把那个一把千钧之弩啊，那个长剑，它本来要用一个大的目标才能发击的，结果你射的是一个小老鼠，为一个小老鼠而发起。啊，修三乘的圣行，你用精神光阴去做，都像用一把千斤的弓箭射小老鼠一样。更何况，你就造六道凡夫的生死之孽，那就更投错了项目。倘若你对于往生净土的敬业放下，而去求阿罗汉的果位，求辟支佛的果位，啊，求全教菩萨的果位，这都称为虚度光阴。啊，这就等于是以一个价值连城的啊无价的奴役摩尼宝珠去贸易一件衣服一顿饭吃一样啊。你的三乘的果实都是这样子，更何况你得一点人天有漏的福报，那就更是啊虚度光阴了啊。你看这个彻悟禅师语录，大家要常常看一下他这个，他讲的彻悟禅师语录，他讲的话是，就是非常的简练，而且他的道理是讲的斩钉截铁。这确实是没有一个大彻大悟，而且在净土的修行有一个极高证悟的人，他绝对说不出来的。啊，但这样的知见我们要建立起来。建立这样的知见之后，我们才能够很自然地止息世间的杂善。啊，来修支持名号的啊第一善。不贪名利。啊，这个不贪世间的名闻利养。啊，这句话容易说，但不一定能够做得到位哦。我们多生多劫都有名利之心呢，你说今生就把它放下了，不贪，能有几人呢？啊，当时莲池大师出家之后，走遍千山万水啊，从浙江啊，杭州。徒步到了北京去参辩龙啊禅师，啊，辩龙禅师啊，走了这么几千里到那里顶礼请求佛法开示，啊，辩龙禅师跟他说的还就是，啊，不要贪名逐利，老实念佛，啊，说这几句话，说这几句话呢，然后出来的时候他。跟着莲池大师一去的还有几位比丘嘛，一出来就是，哎呀， 我们跑了几千里来求法，我还以为能听到什么高妙的法，和这几句话啊，比如说这句话太一般了啊，好像很失望啊。哎，莲生大师他不这样了，哎，他说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个辩龙禅师非常的慈悲啊，如果他真的想啊搞点玄妙的东西啊，跟我们啊来说说，他老人家也能说得出来。但是他不说玄妙的东西，却把这几句话跟我们说出来，这正是这老和尚的大慈悲。就这几句话是他终身受用的几句话，来和盘托出告诉我们啊。所以莲生大师说，我要终身顶戴，不谈名利，老实念佛。我们在偶一大师他写的一个宋哲师往生传记里面啊，谈到这个宋哲师的啊这些啊情况，还真的他就是一个不贪名利的一个典型。宋哲他自己很谦虚，认为自己根基很钝，就好像啊只会送那个扫帚扫帚的那个啊这样的一个公案啊，叫宋哲师啊。穿的衣服非常破，鞋子补了又补，而且几十年都是啊一袭破衣啊破鞋啊补了一补的鞋子。当时偶一大师都啊这个跟他有点开玩笑的说啊，说这个遗训呢，训示其天下，忧其必息。啊，这个遗训也是圣明君圣君，他都有一种无我的大公无私的精神，随时可以不当天子的啊，等于把这个天下抛弃，就像抛掉自己一只鞋子一样啊。这是训有这么一种豁达的这样的境界。那么他偶一大道过的说你啊师啊，其必系忧天下也啊！现在叫你想把这个鞋子抛掉，都像抛掉啊，把天下放下来一样难啊！他就是啊，跟他开玩笑的，就实际上是赞叹他啊。这个宋哲师听到以后，一下子很严肃的说：“哦，这不是我故意的做这种牵连的态度啊。”是我实在是惭愧自己的德心很薄啊，不堪消受啊禅约的信士啊。他说自己我没有修行，我吃不消人家给我的供养，所以我就要衣服补了又补，鞋子补了又补。你看古人修道人是这样的啊，而且他就一般都不跟那些所谓的官员来往啊。哎，你看他写了一首啊一首绝句咏菊，就是对菊花的歌咏啊。菊花在中国的花里面属于花之淫者也啊，他对于菊花他很好要啊。你看他这个送菊啊咏菊绝句，哎，这个就能代表他的风范啊！跟大家念一下啊：离菊数金随上下，无心整理任他黄。后先不于石花尽，制土霜中一段香。就是他做的那个篱笆上面的有几棵菊花啊，随或者在上面或者在下面，随上下，随顺它的上下，无心整理任它黄，并没有去整，非得要整理的干干净净、整整齐，他无心整理，任它黄啊，什么时候衰，什么时候浓，什么时候黄啊，任它黄。好，那这个。先后不于石花尽，这个菊花无论在它的开的 最旺盛的时候，还是它即将零落的时候，它整个过程都不跟那个季节的那些鲜花去竞争，啊，竞争它的什么什么都不竞争啊，所以它这叫迎折嘛，啊，后先不于石化境，自土相中一段江，自己默默地吐出它霜中这种，啊，冰霜那种清凉里面的一段香气，一股香气，啊，他用这个来代表自己呀，啊，你看他就是这么一个风范，啊，所以他临终的时候能够很自在的啊念佛往生，啊，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啊出家人一定要多看看这些啊这些古人修道的样子。要不贪名利，啊，名闻与利养啊，于人所爱乐，啊，能损害圣法善法，如剑斩人头啊，啊，这是说一切有根本啊，这个有部的这个律藏里面是句话，我们常常要作为座右铭，名闻利养来的时候一定要警觉，如剑斩人头。好，不贪名利，要远离邪恶啊，对那些不好的非礼的东西一定要远离啊，处事必忠，去做事一定要忠心耿耿，要忠于职守，要有操守啊。谈到处事必忠，这个也真是我们看这每句话古人都做到了，回到我们现代人可能每句话都做不到，每句话都背道而驰啊！啊，你比如这个忠的问题呀，啊，当上面啊上级或者给了我们一点权力来做事的时候，你能做到忠吗？这个忠一定要无私的。但往往可能现实当中有点权力，他想到的就是谋自己的私利，就没有做到这个忠，啊，这确实是我们儒家文化的助人严重缺失的情况，啊，你给他一点信任，他不是对你负责的，而真的是他自己就搞了很多的潜规则在里面，啊，所以不孝就不忠啊，啊，包括那些贪官污吏，可能政府给了他待遇很高，但是他进行权力寻租，这就是不忠的表现，啊，所以我们做事一定要忠。将过归己，啊，有过失一定要自己承担责任，而不是推过于人，如果有什么攻击啊，就揽为己有，这些都是一般的凡夫的做法，但修行人恰好要把功劳给别人，荣耀给他人，好事给他人嘛，坏事留自己啊，将过归己，身戒其语，要深深的戒除其语这种口业里面那些讲假话、讲虚套的话啊，吹牛的话或者谄媚的话，这些你看这些身戒其语啊，我们在这个时代可能也会程度不同的直接或间接的被这个社会所袭染，说不准很容易讲那些啊言过其实的那些假话啊。现在你看我们普遍的讲假话已经成了普遍现象，现在讲中小学的作文，很多中小学生的作文占到了70%-80%都是讲假话的啊，这些中小学生一写一作文，怎么跟那些坏人智斗，坏人智斗什么什么， 啊，他这个都是编出来的，啊，甚至这个高考的作文，他都写一个什么题材呢？哎呀，我父母去世了，我是个孤儿啊，为了自立，我怎么样，怎么，实际上都是他编造出来的，啊，想获得那个评作文老师的同情心，你看，他到了这个程度，他讲假话已经成了一个这个脱口而出的情况。你说，孔子如果到了时代是，不知道他要怎么感慨哦，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啊，人这个信与口讲的是真话，这个信与是人，人讲的语言都是有信的。信，人字旁，人言，一般来说，人讲的话都是有可信度的。现在这。他讲，现在讲的语言是没有可信度，那就不是人了。你看看现在到的这个程度，啊，所以我们要深刻的要戒除这样的绮语，一定要说老实话。141、122，这个一讲假话讲妄语啊，这个佛有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瓶子装水的瓶子，你把它覆盖了。啊，底朝天了，那一切法水都进不去啊。那这个讲假话的心，就把我们的心给全部禁锢住了。所以现在人他形成恶性循环，讲假话讲惯了，讲一句假话就得用很多假，用其他的假话为他那句假话来圆，要圆场，越圆就越假。那整个就是一个。骗局，啊，这个可能人类历史上那些冤假错案，他也是这样啊。当他这个案子出来，哎呀，这个啊，像那个刘少奇那时候啊，大公子大叛徒，然后你说当他做这个案子的，谁不相信是真的？哦，结果反而哦是假的，所以这种语言上啊，一定要诚实。啊，诚实是美德，而且这个诚实本身就是道德，不是为了什么而诚实。啊，现在我们的一些思想品德课，中小学思想品德课，他也可能都要讲一个人要讲诚实话，啊，讲老实话，不要说假，不要讲假话。但是他所论证的是什么呢？是你讲啊。讲真话能得到利益，他用功利的方法去讲，啊，当然也比提倡假话当然也好，但是一种讲一种诚实的美德，用康德的这样的一个啊标准来喊，诚实本身就是目的价值，不是为了什么来诚实，你为什么来？诚实，这就是工具价值，工具价值就不是道德。所以我们整个社会要提倡一种诚实的美德，就是它本身就具有它的这个不可颠覆的这种价值。诚实一定能够得到好的结果，你作为人必须诚实。所以我们为什么五戒里面要？有一个不妄语戒，当然不妄语戒，五戒它政治的是大妄语，但是它也兼治小妄语，所以我们要培养一种讲真实话的这种习惯，啊，但往往我们内心有讲假话的这种业力种子，当这个要躁动要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截住，啊，尽量讲真诚话。好，那么身戒一心不乱啊，你这个我们在做事的待人接物当中，只要做到真诚、诚意、正心啊，他就能够心就能够稳定啊，用这个稳定的心去看他人 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尊重一切人，视人如佛啊。这些你看，这个普贤菩萨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礼敬诸佛，尤其礼敬未来佛，就是把一切众生看着未来佛。所以当我们视人如佛的时候啊，你比如称赞如来，一切众生乃至于鸢飞卵动之物，虽然它的形态上是很丑恶的，但是它的体性却有如来的智慧德相。你就看它的本质的这种佛性，我们要尊重它。视人如佛呀，这种心态，由这种心态导致的一种行为，一定能够对方恭敬。你得能对对方恭敬，对方也一定反应过来对你恭敬，那就相互礼敬，相互礼敬，人际关系才能和睦，才能欢喜啊！所以我们都要建立这样视人如佛的心态啊，捐其技能啊，对于修道人为了一心啊办道。那些原来有这个技能那个技能都要捐其啊，唯有安立在啊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桩大事上啊。好，如果这样，我们的身业就必定会清净啊，以及戒律相应啊。能这样做，那么啊，这个上面的这些无量的善行都应该去啊，如实的去修习啊，能这样修习，这上面的种种规范就能够帮助我们啊，这个修行正道啊，增上这个道业。好，请看下面。更能隔世染心于真爱二境，无足流难，泥心如一，毕生净土，其功甚大，不可尽数。是故于此法中密修思行，高而不明，得生彼者，何知其极？而有明于传记之人，如大海之底耳，岂可量其数哉？若人能于教界但行此恨，尚能利益无量冤业众生，何况父母师长、法门眷属、兄弟姊妹及平日中解我患难、提携我者，不得其利，故知但修此恨，恩无不报，是以应当一心念佛阿弥陀佛及二大士境界甚深，于苦海中难得清净，难得意念，何以故？能意念者必解脱故，闻名尚难，何况清净。经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但闻佛名而菩萨名，除无量劫生死之罪，何况意念？若念佛者，当知此人是人中分陀利花，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其圣友，当作道场，身足佛家。好，请看这一段。好，第八段是显示啊，修净业三福以及在日常的待人接物的一些行为规范啊，存心的啊一些心态啊。第九段就显示啊，对我们啊这个啊这种杂染的东西要加以清除。杂染事情就是对世间五欲六尘的染浊的心啊，一定要隔舍 啊，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色身香味诸法，这些无量劫以来我们太熟悉了，而这些正是牵引我们轮回不休的啊这些东西。所以今生我们啊发了出离之心，一定要割舍这些啊。好，与这些五欲六尘的真爱的境界啊，这些境界要么是我们喜爱的圣境，要么是我们啊所真悟的恶啊伪缘啊，这些都要以平等心对待它啊，以平等心对待它，这个爱喜爱的境界现前，不染不贪染，真恶的为缘现前也不居上啊，这样呢真爱二境现前都对我们的心不产生作用啊，就不会让我们的心被他所啊系缚住啊，这样我们使我们心性宁然如一啊，宁然如一就是安立在弥陀名号当中啊，建立我们的愿往生的这样的心，临命终时必定能生到净土啊，这样的修行功德甚大，就难以用语言来表述了啊。所以在这个净土念佛法门当中，你秘密的修行这样的行持啊，你啊这样的功德甚高啊，甚高高尚其事啊，但是不在外面做文章，不去作秀，但是也许就啊你功德甚深，但你不要到外面去求知名度啊，韬光练戟去修，就一定能升到彼国啊，这样往生的之后往生的人自古迄今啊甚多甚多，不知道有多少数量呢啊，现在在净土圣贤录所记载下来有名有姓的，无非是诸无量往生者里面的一小部分记载而已，就像大海水和几滴水的这样的数量差异一样啊。好，这是啊第九段啊。第十段就显示怎么报恩啊，我们敬业行人啊，上报是从恩啊，修行不是啊这个逃离世间，不是治疗汉啊，修行是要报答啊是从恩，佛恩、众生恩、父母恩的啊。所以啊，如果敬业行人能依照上面的教戒啊，行这个敬业的行持，敬业行持正行就是信愿成名，住行就是敬业三福，包括六度万恨啊。好，那能这样的去住，尚能利益多生多劫啊，跟我们接下不好因缘的怨业的众生啊，这些怨业的众生啊，也跟我们同体。如果你修行念佛三昧，得到了证悟的话，那么跟我们多生多劫有缘的众生啊，这些怨业众生跟我们有缘，都能得到我们修行的利益啊，尚能利益怨业众生。何况跟我们有恩德的众生呢？啊，我们的父母、师长，还有同参道友啊，家族里面的兄弟姊妹啊，以及在平啊一生当中对我们有过帮助的、解除过我们患难的啊，当我们每个人都有患难，患难当中雪中送炭，那是终身难忘，所以。解除我们患难的人就是我们的恩人了啊，恩人就得要这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一般的人都能这样去存想，更何况修行人更会把恩人的报恩要忘在胸怀，所以要为他回向，也一定能得到利益啊。还有 在我们的事业过程当中能提拔过我们的啊，提拔过我们，我无论是经商从政呢 做学说啊，那些啊，这个提拔在上位，把我们提拔上来，让我们获得一个舞台，大展身手，得到事业成功的人，我们都要去感恩咯啊。好，我们为他们回向，他们也能得到利益啊。所以就能知道，只要修这个净土啊，念佛一行，所有的恩德都能报答。这是第十段，我们要报四重恩，正好就能具体的体现在念佛一法上。第十一段就显示这个法门的难招难遇哦啊，所以有上面啊这么多的功德利益，所以就一当一心啊一意的修行念佛法门。好，那么阿弥陀佛啊所发的大愿，以及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作为两位左右胁侍，帮助阿弥陀佛完成度化众生的佛事，啊，这些啊一佛二菩萨他们证悟的境界，由法身垂及，种种善巧方便，他的境界甚深甚广，啊。所以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生死苦海当中，我们很难亲近到阿弥陀佛观音世子，也难得意念啊。由于我们不具足信愿，虽能佛是乳母一子，但是我们这些子女呢，常常啊被五欲六尘所牵挂，不去意念慈母，所以就难得一念。难得一念就是说我们不具足信愿成名啊，只要有信愿成名，我们也就是如子一母了啊。为什么难得一念难得亲近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只要我们能意念慈母，能意念一佛二菩萨的话，就必定能够解脱三界的轮回，待业很长啊。所以在这个时代五浊恶世的时代，闻信阿弥陀佛观音世子的名都有这样的困难，何况能够亲近啊？亲近啊就很难了，你没有念佛三昧的功夫，就很难在这个世间跟阿弥陀佛亲近啊。所以下面就引用观经的啊一段话啊，若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但闻佛名二菩萨名，但闻就是你没有其他任何的修行，你只是耳闻了阿弥陀佛的名号，以及观世音大势至两位菩萨的名号，就能除无量劫生死之罪。就是这个闻是包含信了啊，闻信了这两个菩一佛二菩萨名能除这么长劫的生死之罪，何况意念，如果我们还能忆佛念佛呢啊，那就更能够消除啊这个无量劫的生死之罪了啊。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念佛的功德啊甚深甚广啊。所以经典进一步说，若念佛者，就是能够信愿称名者，就应当知道这样的人就是人中分陀利化啊。这用分陀利化是白莲花，是稀有之花，如果能够念佛的人就是人中分陀利化啊。那这个善导大师在观经实体书里面对人中分陀利化，就站在净土的立场啊，就进一步给予了五种的赞誉。说啊，人中分陀利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若念佛者，如果有念佛就跟经文联系，若念佛者 则是人中好人，人中妙好人，人中上上人，人中稀有人，人中最圣人也。啊，如果你能够信愿称名这样的人，是一切人当中的好人。他为什么是好人呢？因为好人就是善人嘛，因为这句名号是一个善的名号，你跟名号的这样的一个功德相应，那你唤起了我们的良知良能啊，有名号的相关庄严，我们就不敢去做坏事，而会尽量做善事，你一定是个好人啊。那不是一般的好人，是人中妙好人，妙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啊。你念佛人不是一般世间的人天福报的这样的善人，他是要求往生的，要求解脱的，要求成佛的，要发度众生愿的，这就叫妙好人啊。那这个念佛一法是一切法当中啊最好的法啊，最好的法。那你修这个念佛法门的人，你修一般的三乘的佛法都叫上人，就跟一般人不一样，有超越意向的，有解脱之心的，就叫上人。但是修念佛法门，他指向极乐世界去成大乘佛果的人，是上人里面的上人，那就叫上上人，是人中的上上人。这就是啊，进一步是跟那个三乘的圣人相比，他是上上人啊，是人中稀有人啊。因为这个法门就是稀有之法，你修这个稀有之法的人，他也就叫稀有人啊。这个法门是不仅是跟三乘的法相比是最殊胜，乃至于大乘圆顿的一切法门相比也是最殊胜啊，所以就叫最圣人也啊。你修这法门，修摩诃念佛者是最圣之人啊，所以就是大乘的第一弟子啊。好，这人中奔陀利花，你能够信愿称名，那么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其圣友啊，为其圣友就是啊，两位菩萨就能够隐形护佑这样的念佛人啊。这里注意，圣友殊胜的道友啊，观世音、大势至菩萨都不以老师示现，是念佛人的啊亲近的，能够帮助他的善友啊。那么这个念佛人当作道场，当作道场就是示现八相成道。啊，菩提树下啊，树王成道就叫道场，就是这念佛人啊，就最终能成佛啊，身足佛家啊，那念佛人都能啊，足佛之家，就是升到佛的净土啊，升到佛的净土。一真法界如果用通途断惑往生来看的话，至少是原教初住的水平啊。所以阿弥陀经说，一往生就是阿毗跋致啊，不退转的菩萨。虽然他的功德功能作用能够有不退转菩萨的表现，但是这个往生者却还是一个待业往生的凡夫啊。虽然是待业往生凡夫，他能升到啊佛的净土做阿毗跋致的菩萨，是凡夫，同时又是圣人啊，是圣人，同时他一品烦恼都没有断，所以他的位置就非常的特别啊，非凡非圣，即凡即圣，这就是净土往生者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功能作用。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